开你的心扉，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，家常读书时刻，朗读者 Tomorrow。
说十一，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，上帝只有一位，万事万物都听命于上帝的安排。我说，我同意这一点，因为你的所有论述完全建立在最有力的证明之上。于是他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发现什么是绝对的善，我的话还能引起你的重视吗？我说，倘若我也能发现上帝是绝对的善，我就认为这种知识有无限的价值。如果你愿意坚持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，我会让它变得简单明了。这结论是可靠的。他问，我不是已经表明过了吗？按照这种观点，众多人追求的事物并不是完全的善，因为他们彼此各不相同，并且都有所欠缺，又怎能完全成为绝对的善呢？但是当他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体，成为一种活动形式，完全的满足、权势、尊敬、荣耀和快乐都成为一样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真正的善。除非他们都是一体并且相同，他们就不能成为被人们追求的真正目标。你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，这些事物正是因为彼此不同就不能称为善，但当他们成为一个整体时就能称为善。他们之所以能被称为善，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合为一体吗？我说，是的，似乎如此。但你会认为每一种善能够成为善，是由于参加了善，是不是呢？是的。根据这种理由，合为一体与善都是同样一件事。从本性上讲，这些事情若有相同的作用，就有相同的本质。这不可否认。任何事物只要能够保持联合的整体，就能够存在。反之，一旦变得松散，就会消失灭亡。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？我问道，你能具体说明一下吗？他说，就拿生物来举例，只要精神和肉体联合在一起，你就称它为生物。但当这种联合瓦解的时候，也就是这种生物生命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再称它为生物了。对人的身体来讲，也同样是这个道理。只要由身体的各个部分联合起来，组成一个形式，人的形态也就出来了。一旦肢体的各部分不再联合，立刻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身了。其他事物也是这样，只要它们各自作为一个联合的单位，就能够单独存在，否则马上土崩瓦解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其他事物。他于是又问，到目前为止，按自身的性质而言，有没有一种事物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欲望，甘愿寻求灭亡呢？我说，没有，我觉得动物从本性上讲都有自己的意志力，在没有外界力量强迫他们时，他们绝不甘心灭亡。每一种生物都力求生存，避免死亡和灭绝。但关于树木、植物这些无生命的物体，我深表怀疑，不知他们会怎样。他说，就以植物为例，你没有理由感到怀疑。你知道树木和植物都生长在适宜它们生长的地方，到目前为止，只要按着它们的本性，让它们在不致灭亡的地方生长，它们就不会迅速的枯萎和毁灭。有些生长在平原，有些生长在高山，有些为沼泽所滋养，有些依附于岩石，还有些生长在荒芜的沙土之上。如果把它们移植到更好的土壤之中去，反而会让它们更快地枯萎死亡。大自然赋予每种植物各自需要的土壤，尽力避免让它们灭亡，使其尽可能地生存下去。我也无需向你说明，所有的植物似乎都将口埋入土地之中，通过自己的根从土地中汲取营养，依靠木髓和树皮分散它们的能量。木髓作为最柔弱的一部分，总是深藏在树心之中得以保护，树皮在外是树木的铠甲，最能忍耐， 能承受一切恶劣气候的打击。再者，大自然对它们的爱护是何等严谨周密啊，让种子生长，繁殖自己。众所周知，它们就好像一部有规律的机器，不只是持续一段时间，而且按照自身的特性，可以永远繁殖下去。被认为没有生命的物种，也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寻求自身的发展。为什么火焰因自己的质轻而上升，固体因自己的重量而下降呢？还不是因为这些位置和运动适合它们自己吗？再者，每种事物都会保持适合自身的状态，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因素。坚硬的物体，比如石头，总是保持各部分的硬度，凝固成一团，防止分解。但是液体和气体很容易分解，分裂之后又很容易融合起来，火就根本不可能分割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心灵的随意运动，而是自然的本性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不知不觉地消化我们所吃的东西，在睡眠中自觉地进行呼吸。所有的生物都不是有意识地保护自己，一切都是源于自然本性。在外来压力的压迫下，意志经常会含有死亡的念头，因为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畏惧感。而另一方面，意志有时会限制自然产生的欲望，例如限制生物有一定的寿命，以保证它们有连续不断的生育能力。可见对自身的关爱不是来自于理性生物的意志，而是来自于自然的本性。上帝把生存的特权交给了生物，本能的欲望使生物尽其可能的生存。因此，你没有理由怀疑所有存在的事物按其本性都是尽可能的生存，同时避免灭亡。我说，是的，我承认刚才我还感到有所疑惑的问题，现在已经迎刃而解了。他继续说，凡是继续求生存的，也都寻求成为一个整体，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整体，也就谈不上存在的必要了。那是事实。他说，所有的事物都渴望联合。我点头同意。但是我们不是已经表明联合与善是一致的吗？我说，是的。那么所有的事物都渴望得到善，也就可以定义为绝对的善是所有事物渴求的。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正确的推断了。要么万物变为虚无，没有引导而随意漂流，要么有共同一致的目的，就是所有善的总和。他说，是的，我很乐意你能找到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。刚刚你还说不清楚，现在就已经变得清晰了。那是什么呢？他说，那就是万物的最终目的。显然，那目的为万物所渴望，我们已经达成一致，那就是善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善是万物的终结。诗十一，如果有人倾尽全力寻求真理，为了不被错误的道路所迷惑，就用内心的光明照亮自我，让错杂的思想进入正轨，让他告诉自己的心灵，劳动的收获成为心灵的宝藏。那真理埋没在错误的阴霾之中，将放出比太阳还要灿烂的光辉。思想上虽然有些健忘，但并未趋近心灵中所有的光辉。真理的种子依然存在，一经哲学的启发便生根发芽。倘若不是如此，每当面对老师的质问，你本能地做出正确的回应，可见真理的火光藏在你内心深处。柏拉图的一神说的是事实，个人所学的新事物只不过是回忆已经忘记的内容。说十二，哲学女神向波爱修斯解释，上帝是如何凭借自己的善统治宇宙，如何让万物归顺于他。当他说完之后，我说，我十分赞同柏拉图的主张，你这是第二次让我回忆这样的思想， 第一次，我因肉体上的折磨忘记了这些思想；再一次，则正是在烦恼困苦的重压之下时。他说，如果你回过头看看我们先前达成的一致，你也会马上回想起你刚刚所说还不了解的事物。我问道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宇宙怎么样运行问题。是的，我记得我曾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尽管我自认为能想到你提供的答案，但还是很想听听你更全面的解释。他说，先前你对这个世界还知之甚微，现在你可以十分肯定地说，世界是由上帝统治。我说，现在我是这样认为，以后我也绝不怀疑。我之所以不怀疑，是因为这个世界绝不可能如此恰到好处地组成这么复杂对立的形式，除非有人将不同的部分组成在一起。如果是自发地组合在一起，那么由于事物自身的本性而显现出的不同，将使整体极不协调，因此会分崩离析，除非有一位主宰能把它们合为一体。自然界如此固定的秩序，若没有一位以不变应万变的主宰，自然界就不能按部就班的运行，更不能保证在时间、空间、发展、因果和属性等各方面运行。那维护万物运动和永恒的主宰，就用大家所熟悉的名称上帝来称呼。于是他说，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感受，我认为已不必再麻烦我使你快乐地回家了。但我们把摆在面前的问题细细思索一番，我们不是已经表明完全的满足存在于真正的幸福之中吗？我们不是已经认定上帝本身就是完全的幸福吗？我们确实已经同意了，因此他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力量帮他统治宇宙了，或者倘若他有这样的需求，他就不能自己解决所有问题。我说，你说的完全正确，那么他完全是自己安排了这一切。毋庸置疑，他确实如此。我们已经表明上帝拥有绝对的善。是的，我记得。既然他自己安排了一切，而我们已经同意他就是绝对的善，那么他就依靠善安排了一切，这就是舵柄。宇宙之舟依靠他才得以完整不被瓦解。我说，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，尽管还不是很肯定，但先前我已经预料到你会这么说。他说，我相信你，你现在睁大眼睛仔细地注意真理了，但我将要说的也是显而易见。你要说什么呢？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以善为舵驾驭万物，我也已经表明所有事物都有加速向上靠拢的本能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出于自身的本性，又按自己的意志去服从最高安排者的意志，好像服从一位舵手的领导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说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一种统治不能对顺从者有所帮助，却对反抗者施以恩惠，那么这就不是令人满意的统治方式。那么根据事物自我保护的本能，没有什么事物会反对上帝，也不可能反对。但是如果试图反对上帝，同意为我们称为所有的善的最高统治者进行对抗，能取得成功吗？当然不能。那么有没有人会想或有能力反抗最高的福善？我想没有。最高的福善以坚定有力的手段巧妙地处理所有事情。于是我说，我非常高兴，你强有力的论点证明了这些真理，而且你的证明让我显得自惭形秽，高声自夸更显我的愚蠢。你也许听说过神话里的巨人怎样攻击天空，天堂靠温柔的力量就把他们打倒了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。但是你愿意和我辩论吗？或许从这种辩论会摩擦出真理的火花。我说，您请便。有人会怀疑上帝是全能的吗？不管怎样， 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。因为上帝无所不能，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确实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。那么上帝能作恶吗？不能。因为恶什么也不是，所以上帝除了恶外什么都可以做。我问道，你把辩论变成我找不到出路的迷宫，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？你可以从迷宫的入口进去，又可以从入口出来。你可以从逻辑上创造一个奇妙的关系来说明神性的单纯。刚才你以幸福为出发点，说幸福是至真至高的善，并表明它是如何存在于最高的上帝之内。你同时又证明了上帝是最高的善，拥有完美的幸福。你又承认，就如同给人一个小小的礼物，除非他也具有单纯的神性，否则这个人就不会快乐。再者，你又说上帝和幸福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。只有大家追寻的善才是真正的善。你又解释说，上帝通过善的舵操控着宇宙，拥有自由意志的万物都听命于上帝的领导，因此也就没有自然而生的恶。你的证明没有借用别人的观点，而是依靠自身的证明，每一项都从前一项中得到了证明。他回答说，我并没有和你开玩笑，在我们向之祈祷的上帝的恩惠下，我们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事情。上帝的本质并没有同外界混淆，也并没有从外界获得什么。但正如帕门尼迪斯所说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它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。但如果你理性的仔细思考一下，不要向外探索，而要在我们研究的事物范围之内进行探索，你也就不会对柏拉图的理论感到惊奇。他说我们的话语必须和谈论的话题相互关联。诗十二，能抵达善的源头是幸福的人，快乐的人能冲破尘世的束缚。昔日哥拉特的歌者丧妻，悲伤地唱出他的悼亡词，在他的歌咏下，林木摆动，溪水不流，野兽变得温存，雌鹿与雄狮为伍，野兔与猎犬为伴。然而这驯服野兽的歌声也无法安慰歌者躁动的内心，他抱怨上苍的铁石心肠，敢于造访阴间，靠着音乐之母的灵感，将歌声变为清灵舒缓的曲调，无限悲情让他力量倍增，爱又给他增添了几许忧愁。他的哀嚎震撼了阴间的黑暗，他虔诚的祷告，祈求得到冥王的怜悯，守门的三头犬为他清新的歌咏所迷，复仇女神也抛洒同情的泪水。易克赛的轮轴不再飞速旋转，唐他路虽焦渴已久，却鄙视面前的涓涓溪水，突就沉醉于这歌唱，停止啄食地丢的心脏。最终恐惧的冥王害怕地叫道，我们投降，快点带走你的新娘，你用你的歌声获胜了。但要想带走这个礼物，却有一个条件，在离开这阴暗的地狱之前，你一眼都不能看它。是谁对我的爱人做出这样的规定？爱要远远胜过这卑劣的法则。呜呼，正在这黑夜时分，诗人瞥一眼他的爱人，刹那间失去了爱妻，自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。这故事也同样告诫你，你应带领自己的心灵仰望光明。若是被欲望所控制，转头注视地下的黑暗，当他一旦回顾幽暗的地狱，就立即丧失应得的天福。
朗读者兔毛绒，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